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近期呢，我们其实一直在新闻当中还是有看到有很多的一些人士呢，可能都是跟家人说他们是需要去一些培训啦，或者是去一些公司的这些公干等等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然后之后可能就是进了这个机场就完全没有音讯到现在哦。所以这个没有告别的这个消失呢，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呢，无疑是特别的恐慌跟无助的。那么至于当我们第一时间知道说我们家里人消失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沙拉越人联党公共投诉局的主任福祥威律师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的。我们欢迎福祥威律师。
Hello， 贾克伯，大家早上好。
好，那在正式进入我们的这个课题之前呢，我们要问看一下福祥威律师哦。这首先，目前为止，你觉得说马来西亚每一年其实大概平均我们的这个失踪人口大概有多少？
根据我们这个警方的资料哈，过去十年。那就是说从2014年到2024年的那个警方的数据、警方总共呢获得的21722宗的这个失踪的投报，平均每一年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超过了2000宗啊。所以以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当然这个是有报案的情况之下啊，至于那些失踪人口没有向警方报案的还不计算在内。所以从这边的话来看，我们看到近年内呢，这个案件的呈这个增长的趋势，特别是未成年人的这个失踪案件，在2023年呢到2024年的这个增长就已经增长了 36%， 这个是官方的数据了。至于失踪人口方面呢，这个未成年人占的这个比例也超过了60%，那是 64.3%， 而且女性的比例比较高，其中呢13岁到15岁的少女是最高风险的这个群体。那这个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所掌握的这些失踪人口的一些数据跟资料。
是，但是呢是从这十年来的这个数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一年失踪的这个人口虽然说可能只有几千宗，但是几千宗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目了。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而且这几年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因为大部分你刚才有提到嘛，就是失踪的这些人口其实都是未成年或者是青少年。那打工骗局这件事情呢，我相信是近年来大家一直都有在关注的一件事情。
是的，
那这可能这是其中一个类型。那么其实还有哪一些的这个类型是导致这些案件发生的呢？
导致这些失踪人口案件发生，当然除了就是说未成年者失踪啦被拐带啦之外呢，当然成年的大多数的都是因为出国打工啦，或者是出国公干啦培训啦，或者是甚至说去旅游然后就不见了。所以这些种种的这个个案的原因都有。那目前来讲，我本身所收到的这些失踪的这个案件的这个投诉，或者是寻求我的帮助呢，家人寻求我的帮助，都是告诉他们的父母或者家人说他们去哪里哪里打工工作，然后就音讯全无了。有一宗说是去泰国旅游然后就音讯全无了，但是到底是去旅游还是去打工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可以跟父母说，可能跟家人说，哎，我只是去旅游，但是实际上可能是去工作，他们不敢告诉他们的家人害怕他的家人担心，他们可能是想去到那边了，稳定了之后正式工上班了之后才跟家人报平安这种的可能性都存在的，不排除。我们这样子说，
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情况呢，并不是像就是可能像刚刚福祥威所提到的吧，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人都会很诚实的去跟家人去报备这些事情，所以导致有时候可能一段时间联系不上了这个人之后呢，家人可能就开始担心了。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但是如果一般民众他们就是在发现到说我的家里人失踪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正确的整个报案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像网上有时候有些网上他们就会说你可能不能够马上去报警，你必须要等到24小时之后了我们才能够立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方法，还是讲说现在已经不同了？
其实这个是警方那边已经澄清无需等待，我们的总警长已经公开澄清说我们不需要一定要等24小时啦、48小时啦、72小时过后才能够去报案的这个规定所以一旦发现亲友失踪，当经过努力的寻找，比如打电话啦、联系他的朋友啦，或者是各种的方法，仍无法取得联系了之后呢， 就应该立即的前往最近的那个警察局去报案，并提供这个详细的这些资料或者是信息给警方。同时间呢，也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我们很常看到哦，就是啊，家属报了案之后。就马上就是通过社交媒体，通过亲友 WhatsApp、social media， 比如说啊 Facebook、IG 之类的啊，来去寻找他们的这个家人。所以多管齐下的方式，我认为是有必要的，而且是越短越好，时间越短越好啊，而不是说要等了一天过后、两天过后。如果真的担心的话，比如说家里的老人，整个早上一般的情况是啊，他啊会回到家的时间，但是他没回到家，那就必须马上。着手去处理了，
是，因为我觉得常常都说有黄金时间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在指定的时间里面呢，是赶紧的去报案，或者是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广传这件事情呢，就可以呢比较快的时间去找到他们，因为时间越拖越久的话呢，其实被找到的这个机会哦，其实是特别特别的渺茫的，
尤其是小孩子。
对，
未成年，
是因为像我们之前其实有很多宗的一些小孩子走失的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在黄金的那几个小时里面呢，赶紧的广传了之后，确实就因为民众大家都会特别去留意啦，所以之后呢都有成功的巡回
走进时事 ，TFM I R C U 让你无所不知。
那么如果就是在听节目的朋友，他们刚好家里。就是有一些人士真的是失踪的话，当然其实除了在寻找这一方面，其实你会给他们一些怎么样的这个建议呢？
通常我会先看他们的报案书，看他们报案书里面所提供给警方的一些信息啊，是不是足够，或者是有一些遗漏吗？那如果是警方的报案书都已经写得非常的详尽了，警方已经正式开包啊来去调查了。那么我通常一般都会问这个当事者家属需不需要我帮忙他们开一个记者会或者是新闻发布会，那寻找他们的亲人。那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呢，我会马上就是在隔一天就召开新闻发布会，那是主要的目的是给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这个亲人他们的长相啦、相片啦、或者是资讯提供给大家不单单只是给沙捞越，甚至是给西马那边甚至是国际那边，可能其他国家也看到了这个新闻报道他们也会多加留意。那如果是说他们说他们的孩子亲人是出国去哪一个国家我也必须要掌握，那我会马上的就是联系这个我们的大马外交部我们沙捞越这边有一个大马外交部的这个办事处，所以我会跟这边的联系，只要通过这个办事处外交部的这个办事处呢，跟这个有关的那个国家的大使馆进行联系来确认说这名人士是不是有入境这个国家，从那边着手，只要看他出入境的那个这个情况来去掌握更多的信息。因为有时候即便证明说这个人有入境，但是他没有显示出境的记录，不代表说他还待
在
那个国家他可以通过边境就是去到另外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很难去评估，尤其是如果是他们是走老鼠路啦，或者是非法入境其他国家的情况之下根本就无法知道这个人目前到底是在哪一个国家，所以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寻找失踪人士的这个难度所以我们就是说呼吁说民众呢尽快尽早向我联系，那我能够的话就尽早就是帮他们做这个记者会发布会，让各界的人士可以帮忙寻找或者有看到或者知道他的下落的人能够马上跟我们取得联系。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家人掌握他的最后的这些行踪啦，或者是报备的这个东西呢，其实真的都可以成为之后呢把他寻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就希望大家真的就是多跟家人可能有一些的沟通或者是了解吧，因为我发现到很多的一些事件每次发生其实都是因为可能彼此之间缺乏了沟通，然后导致那个人消失了之后呢，其实家人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中的，所以我觉得希望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大家可以更加的了解，然后知道说要怎么样的去做，如果真的不幸发生这件事情。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RCU 为你解开。
在还没正式结束我们的这个话题之前呢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呼吁让一些朋友就是更加留意关于到这个课题的吗？
我觉得在还没有跟大家呼吁或者是了解的时候，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最近的一宗案件，就是去了台湾然后找不到 到人。嗯啊，那我也在上个星期做了这个记者会啊，帮这位母亲寻找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22岁的啊。新闻发布会出来了之后呢，我在前天还是昨天就收到大马这个外交部的正式的这个证实，说这位失踪人士22岁的男性啊，古晋男性，就是在被台湾的警方给扣留。所以通过这一个报道，我们可以看到说外交部那边他们也会加紧的去调查，至少家人知道他们的儿子现在在哪里。他现在目前是在桃园的这个监狱啊，因为触犯了当地的一些法令啊而被拘捕啊扣留，那将会被送往法庭。那所有的资料我们都已经掌握了，那我也发给了这个家属，所以家属可以根据我的这个资料呢啊，就是通过这边的管道啊，然后跟桃园那边啊寻找律师啦，或者跟那边的这个有关当局啦进行接洽啊，去了解他们的案情。所以这个也是算是失踪人口，不过已经完美的就是啊寻到了啊，就是知道他在哪里了。那至于您说刚才我们说最后一个呼吁是怎么样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在报案的那个当下是非常的关键。当然我呼吁说民众啊，第一个时间当然是保持冷静了，需要做出这个迅速的反应啊，不要因为再等等看啊这念头而延误了这个时间。所以第一个时间呢，就要发动这个亲朋好友哈，在这个失踪者常去的地方去寻找，并尝试联系其他的朋友啦或同事啦同学之类的。那第二步呢，就是马上的报警。报案了之后呢，如果失踪人士是出国的情况之下呢，那我建议说马上把这个报案书去到我们的这个大马外交部沙捞越办事处那边去做一个正式的投案，那叫 fill 那个 form 啊，说他最后一次入境哪一个国家，那么就由我们的这个外交部啊跟当地的这个我们的我国驻当地的大使馆联系啊，去查一下他们的入境记录，这个很重要。当然如果不是那种出国的情况那就不必啊，如果是出国的情况，出了国找不到人或者是失去联系，那就必须还要再做上这个步骤，就是去这个外交部大马这个外交部沙捞越的办事处啊进行这个投案。尤其关键的就是要携带这个失踪者的详细的信息，包括他的身份证或者是最近的这个照片，当然不要拿那种美图啦美颜的，就是真实的照片。那前往警察局就正式的这个报案，向警方的清晰的说明情况啊，是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几点啊，在哪里看到他啊，最后一次出门是几点，所以非常的关键这些信息啊。然后包括有些认为有任何不寻常的或者可疑的细节都要告知给警方。第三当然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通过社交媒体上发布这个寻人启事，当然利用广大的这个网络啊，来去扩大我们的搜寻范围了。至于其他的，比如说如果有怀疑刑事成分的存在啊，也必须要坦诚的告诉这个警方，比如说他最近有没有欠人家钱啊，他是不是因为欠债而跑路啦，或者是因为感情上的这个伤害而去自寻短见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线索啊，所以他的感情的状况啊可能也要告知给这个警方。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要错过了，都不要放过。那第四呢，当然就是说要配合那个警方的这个调查，保存这个证据，尤其关键的就是保留跟这个失踪者的这个通话记录，包括 WhatsApp 聊天记录等信息都必须要提供给警方。所以希望以上的这些信息呢提供了给警方了之后呢，警方能够根据这个信息这些提供的信息来去找到这个失踪的这个人士。
是，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就是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就可以掌握到其实我们的这个步骤呢大概是这么样。那如果大家可能还有进一步或者不是很了解的这个详情的话呢，其实也可以跟我们的福祥威律师呢就是多加了解的。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福律师呢特意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